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赞美你，来亲近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在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将这些话存记在我们心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更让我们行出来为您所用。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的正道主题是教会系列之12，建立基督的身体得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这个教会系列的第12讲，也是最后一讲。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就是征战的教会，也就是得胜的教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进入真理，帮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依靠耶稣基督在主里得胜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显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圣经讲的教会，讲的基督徒。光从黑暗当中要照射出来，就必须与这个黑暗征战，不是故意要征战，而是要突破黑暗。那我一开始还有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会用读的方式读两段我所写的东西。但是读我写的之前，想请大家先打开圣经看神所写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我要跟大家看几段的记载啊。这些记载使我们看到教会怎么在征战当中得胜。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17、18两节，听我来读。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这里看到祭司他的一切的同人是迫害教会，是拿住使徒的人。请看第6章第7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当初逼迫教会的祭司当中，现在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再继续往后翻到第8章，我读一下。这是刚刚你所看到的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人间有史以来第一座的教会，受到全教会性的逼迫，以至于说基督徒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 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斯提凡刚刚殉道，被石头打死，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做什么事呢？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其中有一个叫做腓力，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请再翻到第十二章。对这初期教会的迫害并没有结束。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就是耶稣十二使徒中的一位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好，这是教会继续受到迫害。那教会最后怎么样呢？请看第十九章，讲到保罗和他的同伴去传福音当中所遭遇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行邪术的人也归了主。第十九章的第十九节，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大数字。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在逼迫当中，主的道大大得胜。最后要看一节经文，是在另外一本书，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请往后翻一下，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是那个传福音的保罗，他被抓起来了，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仆人被捆绑，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福音还是得胜了。这是第一个教会初期的基督徒传道的人所遭遇的事情。那这是神的话。那以下我要读一段我为准备今天的信息所写的一段话，我就用读的方式。世人常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教会是善良而软弱的，如同一群绵羊，信徒围成一团，唱唱诗歌，查查圣经，互相安慰取暖，唱几声哈利路亚，说几句感谢赞美主，不知道人生的险恶，经不起外界的风浪，受不住猛烈的冲击。没错，你们这些教会里的人都很善良，但是也很软弱，无害但是也无用，有你不多，没你也不少。在这个竞争激烈你死我活的现代社会，稍微有点能力的人已经不需要教会了。我们可以让教会存留在社会里，让它当一个慈善机构，照顾一些大家没有功夫照顾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的人，那些精英，那些推动社会的人来说，教会有如巷子口老旧的杂货店，虽然没有什么顾客，但是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拆除它，你就让时间自然地把它淘汰掉吧。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教会真的这么没用吗？教会真的会被时间所淘汰掉吗？当有史以来第一家教会诞生的时候，它还不如一间杂货店，它顶多就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从宗教来说，那时候耶路撒冷有宏伟的圣殿，有官方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法利赛人领导犹太教，新的信仰根本就没有插足的空间。从政治来说，罗马的势力如日中天，他的远征军深入欧亚非三州，身为统治者，罗马人所要的是顺服的人民和稳定的税收，最忌讳的就是地方上有人闹事。可是耶稣的门徒一出来传福音，立刻就引起极大的骚动，招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密切的注意和实际的迫害，也触犯了罗马统治者的大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够节节得胜的教会，就不可能是一群温顺无用的绵羊，派几个兵就能把他们都扫除的一帮子人了。那么 到底教会是怎样的人呢？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具有惊人的生命力，基督信仰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向四面扩散。犹太人和罗马人都在逼迫他，可是到后来，犹太教徒中信仰最深的祭司和法利赛人，有大批的人归信了耶稣。这还不算，最惊人的是福音在外邦人中间的进展。一个村又一个村，一座城又一座城，外邦人大批的归信了耶稣。甚至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300年，连罗马的皇帝都归信了基督。今日你到欧洲去看看，整个欧洲大陆到处可见宏伟的大教堂，这些都是历史的遗迹，告诉我们曾经有人到这里来传过福音，而且规模还很大，大到一座敬拜耶稣的教堂用国家的力量来盖，往往还要花上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工。如果耶稣不是真神，他只是2000年前一个颇有想法的犹太人，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真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2000年来一直有人在敬拜耶稣，以他为救主，为独一的真神。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那么连他自己都被处死了，怎么还会有人拜他，而且一拜就是2000年？敬拜耶稣跟中国人所说的尊敬孔孟是两回子事。中国人是将孔孟当作圣贤，尊重他们的道德学问，却没有把他们当作独一的真神来拜。可是基督教会却是将耶稣当作宇宙之间独一的真神来敬拜。这种以拜耶稣、以耶稣为真神的信仰，不但没有被历史的洪流冲走，反而在各地留下坚固的据点，不但在欧洲，而且是在世界各地。这些信耶稣的人，也就是教会，他们吃过很大的苦，受过很大的逼迫，可是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那些曾经逼迫他们的势力，无论这些势力有多强大，无论这些势力有多少，最后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倒下来了。只有这个似乎很善良无用却弱不禁风的教会还站立着，屹立不倒。你能说教会是软弱的吗？那这是今天这个信息的开场白，要给我们看到历史中的教会，以及教会它是上帝的军队，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团体。这里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观念，我想大家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可能你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万军之耶和华。最常听到的关于我们神的名称可能就是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但是一般我们所认识到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可是圣经没有说万羊之耶和华，又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又没有，可是圣经又不说是万民之耶和华，圣经单单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子称呼呢？其实这个名称里面就含着他的答案。耶和华之所以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我们是神的万军，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神是带领我们的，所以他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在圣经里面常常描写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战士，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带着百姓打胜仗的那一位神。在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就是埃及人来追他们，但是神把海合起来淹死这些埃及的追兵之后，在那个海的对岸，摩西跟以色列的百姓就来向耶和华唱歌，他们做了一首歌叫做红海之歌。我读一下这经文哈，是出埃及记15章1到3节，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那弟兄姐妹， 圣经以万军之耶和华来描写神，以耶和华的军队来描写以色列，以基督的精兵或者说基督的兵团来描写教会。不是说神和他的子民是好战的，而是说当光明要突破黑暗的时候，必定会产生战争，而光明必定得胜。那再看到我们神的属性，他是这么一位神，那就看到我们把这个字转过来，从万军之耶和华变成万军耶和华之万军，那个耶和华之万军就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记载所有的以色列人的一次集体行动，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一次，这个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而圣经用了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出埃及的这个集团。出埃及记第12章40到41节的那里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请注意下面那个词，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这个军队跟那个万军之耶和华的万军是同一个字眼，他那个原文的意思讲的是一个团体，特别是指军事的团体，所以是耶和华的军队。你把它翻成耶和华之万军也是非常的准确。就在那一天，耶和华之万军从埃及地里面出来了。那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军队，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神的目的，有神的带领，也有那个征战。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刚出埃及就有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就是一出去就刚过了红海，人家来打他们，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下面就赢了，他的手酸了放下来，下面就输了，那个是他们就过路嘛，亚玛利人就来打他们。在教会，刚刚我跟大家读了那好长的一段，教会一刚出生就有当权者来逼迫他们。神的百姓是最和平的，因为我们传的是和平的福音，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但是当百姓跟着他们的神的脚步往前迈进的时候，却总是遇到攻击。那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去发起战争，而是战争临到我们，战争临到我们，我们又不肯屈服，我们还是要传这福音，于是就有了征战，而征战必定是属于神的。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看一件东西，就是可能你很少会看到这件事情。我读经的时候特别喜欢注意到一般基督徒不太注意到，但是圣经又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记载的那些东西，往往你读的时候觉得说怎么这么枯燥了，但是那个枯燥里面其实确实充满了这些趣味。我刚刚在早上讲的太多了，我今天这里我少讲一点，我只请大家跟我看一段圣经，在民数记的第一章。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或者说心里好奇过一件事情，我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想就算你是慕道的朋友，你也听说过出埃及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说我还听说那个有云柱跟火柱他们看到云柱跟火柱就知道说该起了，该停了，有神在那前面带领他。但是可能有些人不晓得说他们在旷野停留过哪些地方，总共有几个地方。你民数记往后读的时候有一个清单，你发现是42个地方，我们叫做旷野42站。那他们每次在那边停了之后又往前走的时候，都要说停下来就住在那里，住了之后又走。那你想他们是怎么个走法，怎么个住法，有没有觉得说好奇过？我以前的观点说这么多人嘛，超过100万的人，西家带眷，老老小小，还有一些吃饭的东西，一定是盘子碗啊筷子锅子叮叮哐啷的，然后牵着孩子抱着孩子这样子走，就在旷野里面这么走。真不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记载的，这个在民数记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好，注意计算男丁，为什么光算男的呢？下面就说了，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刚才说耶和华之万军出埃及，这里这个民数记其实不是在数点以色列的人口，而是在数点耶和华的军队，按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而且数点的时候，神是一个一个记名，他不是说你们就举手一二三四在那边算多少人，是说按照他的家世、宗族、人民，有你的名字的数目，一个一个的数点。那接下来这一连串的，可能很多人把它就看过去，因为它是12个支派，它讲了12次，然后里面有很多重复的话，但是我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那个重复的话。怎么说呢？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按着他们的军队数点。于是流变的支派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若干人。接着西缅支派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男丁共有若干人。12个支派就数了12遍，到最后有个结论，这样以色列中被数的按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弟兄姐妹，耶和华是在数点他的军队，这些人是能够出去打仗的。再跟我们看到教会的一个特质，神的选民的一个特质，他们根本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使命，而且必定会遇到征战，但是靠着主必定要打胜仗。那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所以我把它选在这个完结篇的时候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因为这是现代的教会里面最被忽略的一个真理，就是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老是讲教会是神的家，因为家非常的温暖，有爱我们的父亲怀抱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听了心里很舒服，但是却忘记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它其实是一个战斗团体，它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这个叫做以色列人安营图，也是记载在民数记，是2章到3章。你看看它这个安营里面有它的道理在，这个是你看那个黄色的就是那个会幕，会幕代表是神与人相会之处，在会幕里面有通往神的道路。黄色中间那个红色那个是圣所，圣所里面又有至圣所，那是整个以色列全体民众的中心点。在会幕的四周有一个内圈，那个浅蓝色的它代表的是利未人，利未人是神特别从以色列人，神先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又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专门侍奉神的人，他们是围绕在那个会幕的四周。利未他有3个儿子，这3个儿子各有他的后代，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就是格顺人，就是哥辖人，还有就是米拉利人。三个后代分成三部，但是在那个向东方朝着日出之地的那里，就是摩西、亚伦跟亚伦的儿子，也就是祭司家族。那他们这些人先围绕着会幕，那另外的那12个支派就在按照东南西北的这个方位，就是一族一族，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这么有条不紊的安营在那里。那圣经给了详细的每个支派的人数有多少，而且说当他们安营的时候，各支派要立起这个大犊，大家知道这个犊是什么，就很大的旗，这是犹大的，这是什么的，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他们是按照这个军营的方式在那里安营，然后这个整个的构造是围绕着神。 那或许我们会想，那这是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就住下来了，那他们走的时候怎么走呢？请大家再回到刚刚那个，请大家看到这个东南西北呢，那圣经有记载说每一个方位那三个支派当中有一个带头的，在东方就是犹大带头，然后在南方的话这个就是流便带头，然后是以法莲，然后是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好，那我们看这个行进图。民数记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行进的时候，摩西亚伦还有那些祭司他们抬着神的约柜走在最前面，接着就是这四个我们可以说是军团吧，就是有条不紊的跟在后面，东南西北，所以先是犹大带头的那三个支派。但是刚才我们看到说那些利未人，有那三家的利未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专门就负责这个会幕，也就是敬拜神的地方。那那个格顺人跟米拉利人，他们干的是比较粗重的活，他们就把周围的那些木头啊、那些板子啊、柱子啊、这些盖会幕的东西，就把他们给抬着。然后接着是另外三个支派，就是南方的那三个支派，然后才是哥辖人，他们比较内圈的，是把里面敬拜神的那些圣物给带走，就是这样子有条不紊的那个行进图。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行进的时候，摩西跟亚伦带头，然后摩西他在带头的时候，他要就先发出喊来，就摩西这样子说，你看那个上面的经文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是他们在行进，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带领他们往前征战。到了一个地点，神叫他们停的时候，摩西就说话了，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一开始神走在前面带着他们去走过这个旷野去征战，到留下来的时候，神啊求你回来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他们每次行进的时候喊的。那神的约柜走在前面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这关乎你也关乎我，表示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教会，他在安营的时候也好，他在行进的时候，都有神在我们的中间，而神他是走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给我们开路的。在约书亚记一开始记载了一件事情，你看约书亚是什么人呢？他是接摩西的人，那个时候刚刚看的那旷野里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约书亚记一开始新的一代，约书亚带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就做了一个宣布，说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我们唯一的走法就是跟着神的约柜去。那我来读一下，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就跟着神走，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弟兄姐妹，神会在你的人生里面带领你走前面的路，但是你必须在以色列人当中按着神所规定的这个行进的方位，有条不紊的是整个的集团跟着神的约柜走，不是你一个人走，而是全体走，而且不是慢散的走，是像军队那样子的跟着神的约柜走，你就可以进入迦南地。那这个时候我前面讲的这些，就是特别是从旧约的一个记载来跟我们加强说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一个观念。那下面我们要来看一下几个具体的一些意思哈，就是教会的宿命这件事情，我特别用这个宿命这一句话，就说你不能够逃过的，逃不了的，命中注定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命中注定要向主，教会要向主那样受苦，教会要向主那样得胜，这是命中注定，教会不能够逃的。只要你真的是 基督的教会，你就必定会受苦。只要你真的是基督的教会，你就必定会得胜。我给大家看耶稣对门徒就是真的是苦口婆心，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讲的这段话，耶稣这样子告诉他们，下面那张，好，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耶稣这里他其实是 promise 他的门徒们，你们必定会受逼迫，因为是我从世界当中把你们选出来，所以你们不属世界。你们如果还在属世界，世界会爱你们，但是你们不属世界，世界就会恨你们。世界都逼迫了我，他们最后把基督钉死了，那世界也必定会逼迫你们，这个是教会杯中的份。那你看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的记载，说第一个教会刚刚一出生，刚刚有人信主之后，马上就被抓的抓，被打的打，最后是整个教会被打散，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就四散，然后四散，他们边走边传，他们四散去传福音。那这时候我打个岔，他们到底传什么福音呢？我跟你说，他们传的是繁荣福音。这些被打散的这些门徒，因为离家出走，他们就穿得破破烂烂的，很苦，路上走到一个村庄里面说我们来传福音了。那个村里的人，传什么福音啊？传繁荣福音。怎么繁荣啊？你只要信耶稣，耶稣就给你健康，给你幸福，给你钱财，给你凡事兴旺。你们骗谁呀？你们都穷成这个样子了，刚刚要不是我们施舍你一顿饭，饿也饿死你了。那弟兄姐妹，如果传的是这种福音的话，根本传不出去。因为第一次教会集体的大幅度传福音的时候，是他们四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所传的必定是一个更能够持久的，更经得起考验的，也更普遍的深入人心的，能够被大家在各种环境之下所有的人都接受的，那必定不是繁荣福音，而是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的大能。他们传这种福音的时候，就有人就归信了主，然后教会是在这种福音当中所兴盛起来的。那教会不但是命中注定要受逼迫，弟兄姐妹，教会也命中注定必定要得胜。同样是耶稣的话，他对他的门徒们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算是阴间的门要抵挡他，都不能够胜过他。你们必定会攻克阴间的门，你们必定得胜。那这个是教会必定要命中注定要成就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福音，照着主所启示的去传纯正的福音，用信心来打这场战争。也如果是信心小了，把它改了，改的不是主的福音，就算一时有许多人来好像很热闹，它终必要烟消云散。那个2000年不倒的那个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当初那些门徒教会都破了，家都散了，传的是那种福音，而那样的福音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教会必受逼迫。你如果去好好的信耶稣，你日子一定会不好过，从你家里面就会有人不太谅解你，你以前不是好好的吗？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信耶稣？你怎么越信越迷啊？爸爸妈妈很不喜欢，这 亲人之间开始有人不了解你，你的朋友们说以前哥们我们出去喝两杯，那怎么就不来了呢？你信主信迷了吧？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你这人怎么不合群呢？世界不喜欢你，因为你不属于世界，必定会有征战，而这个征战圣经说你一个人胜不了，你必须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而基督的身体必须是在基督里才能够打胜，你必定会遭遇逼迫，但是也必定会得胜。第二项的话我就不想多花时间，就是重复我刚刚讲过的一个教会的性质，教会是祝福者，但是教会是一个征战的祝福者，传的是和平的福音，但是教会的本身却是要从黑暗当中透出光来的那种征战的教会。我只读一段的经文给大家看，因为讲到当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就说明了这件事情。神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请注意这句话，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必什么呢？必得仇敌的城门，这是说你会战胜你的敌人，会攻陷他们的城池，就跟耶稣所说的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你，他们必得仇敌的城门，这是神给他子民的应许，而这样子是为了要使世上的万民得福，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语。教会的存在是要祝福万民，但这个祝福这件事，这个什么福呢？乃是最大的福，就是基督之福，借着基督可以跟神恢复关系，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这个福你去祝福万民的时候，你会遇到征战，而结果是你会得到仇敌的城门，如果教会有信心的话，坚信不疑，这样的教会必定得胜。下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任何军队去打仗的时候，它有个 formation， 它有个队形在那里，它绝对不是大家就是这么随便在散步一样，它必定有个队形。那有一种队形是一个属灵的得胜的队形，就是跟大家一开始圣经所启示的那个队形，我们看下一章，中间是神的同在，是至圣所，然后周围是一个团结的一个外围，是利未人，是十二支派，这是一个得胜的队形，你必须中间是圣洁的，而那个外围是团结的。我把这个我写了一小段，我就用读的方式，我争取点时间读得快一点哈。就两样事情，一个是圣洁的核心啊，你们看了那个图了，那另外一个是团结的万围，我读吧。以色列人阵营的核心是会幕，是通往神的道路，会幕的核心是至圣所，是神的同在，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污秽，敌人有多强大，只要核心是圣洁的，以色列人都必得胜，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教会的核心是基督，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教会的成员若都是真心信主的，纯而不杂，教会都是分别为圣的，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污秽，敌人有多强大，教会都必得胜，因为神与他们得胜同在。团结的外围，会幕的外围是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利未人的外围是十二支派，在当时哈，他们是有血缘关系，天生合一的团体，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比血缘更强烈的粘合剂，就是耶稣基督。那利未人与十二支派围绕着会幕，形成至为团结的外围，无论敌人有多强大，以色列人都必得胜，因为他们团结合一。教会在基督里成为一体，隐于一位圣灵，一主一信一敬一神，神从一开始就将合一放在教会里，教会若能保守，竭力保守这份合一，无论时代有多险恶，敌人有多强大，教会都必得胜。那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形要再跟大家强调这一份真理， 就是那个核心它必须是圣洁的，圣洁的核心，而那个外围必须是团结的。我用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多颜色的十字架，上次我跟大家讲到合一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个十字架，好像不同颜色的绳子把它给合起来成为一个十字架。我读一下，一个得胜的教会它有两个特点，那个 core 那个核心 the core of purity， 而那个 shield 那个外围 the shield of unity。 圣洁不在于单一的颜色，而在于颜色所组成的形状。圣洁的教会并非仅由一个种族所组成的，而是由多个种族所组成的十字架。他们不是在皮肤的颜色里合一，而是在基督里合一，这样的合一才是真合一，这样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如果你把种族这两个字稍微改一改，你把它改成是省级，教会不是同一个省级人的一种结合，那样子不是真合一，而是不同省级的人也可以合在一起。教会不能搞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这种社会搞的东西。教会不是一个颜色，如果神的教会是万族万民、各国各方，何况是只是在同一个种族里面不同的省份的人。教会有希利尼人，也有犹太人，这是神真正的教会，它必定是内部是纯洁的，不是靠着其他人间的因素，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们都信主了，那是一个十字架。虽然我们颜色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就是一个十字架，而外围我们是团结的，这样的教会必定要得胜。那我下面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战场是在哪里。我几乎是完全不会讲到政治的一位牧师，你们从来没有听到我讲到任何的政治。现在这个政治的浪潮已经冷淡下来了，我可以稍微就是我不讲政治，我还是不讲哈。但是我讲的是这个战场的设定，因为在选举当中有很大的这个 passion， 而那个是一个 misplaced passion， 放错了热情。传福音没这么大的热心，但是一选举的时候热心很大。神要我们这个战场的设定两个地方，一个是设定于生活之中，一个是设定在灵界中。我还是言简意赅的把我所预备的来读一下好了。生活的战场在这里，基督徒的战场是在生活，在一年365天，在大街也在客厅，在职场也在市场，在国会也在教会，特别是教会，在电影院，在电脑前面，在社会的潮流，在亲友的闲谈，在网络的言论，在人心所想的和口中所说的，在一切与神反对的势力所接触之处，那都是基督徒的战场。基督徒若要得胜，就不能只在选举中得胜，而必须在生活中得胜，必须在生活中有神的同在，得众民的喜爱，将人心夺回归向神。而基督徒还必须要同心的倚靠神，穿上神的军装祷告，来打赢一个灵界的战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以一股黑暗的属灵的势力来征战。基督徒的战场是在灵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若要得胜，就必须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乃是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这个是福音的鞋、信德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并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这样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下面这段经文我就不读了，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讲到神所赐的那副全副军装，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灵界征战的这个事实。我们的确是与魔鬼在征战， 弟兄姐妹必须靠着神全副的金装，并且必须要祷告。所谓这个 misplaced passion， 当初保罗说我就是一个把热心放错地方的人，我还没有信主之前为我的祖宗的遗传非常的热心，但是信主之后我将这些都当作粪土，只在基督里热心。我们一般人所热心的有三个地方，一个是这个 personal gain， 就一旦别的没兴趣，一旦讲到我个人的好处的时候精神就来了。第二就是在这种社会的热潮当中，这个 political 的这些 activity 或者是 movement， 许多人一头栽进去，他传福音可没这么热心。然后最后就是一些人坚持他的神学观点，那这些都是 misplaced passion。 真正的热心必须是在基督里热心，你爱主，你传福音，那是你的 passion 所在之地。那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有人把他的热心放对的地方，有人把他的战场设定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与属灵的势力打仗，他们打赢了。我最近听到跟读到一些报道让我大吃一惊。我一个多月前跟一些几位的牧师师母一起吃晚饭，在晚餐的桌上听到一对夫妇，年纪比我还大一点，他们已经退休了，听到他们去伊拉克宣教的见证，他们去了很多次做医疗的宣教，然后就告诉我一件事，因为那里都是回教徒，就说很多回教徒信主，哪有这回事？因为我的观念当中，就是回教徒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信主的，最难传福音的就是回教徒当中。但他说因为那个战争的缘故，在他们所去的地方，他们去传福音，就很多的回教徒信主了，有一个突破，福音在那边打赢。那另外一个我很吃惊的就是，我读了这一期的，就最新一期的 Christianity Today， 它的一个专题的报道，他们派了一个团队到印度这个地方去做福音性的采访，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走南闯北把它给记载下来，告诉我们福音在印度，平常我们不太关心印度人，然后我的观念当中他们就是印度教，那印度教徒也是很难传福音的。但是我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才晓得说，神在那个地方拯救灵魂，神的大作为令我非常的吃惊也非常的感动。看了这个图片呢，是一个印度的牧师，他在的地方是孟买的一个贫民区，就是一个 slum， 然后那个教会本来是个破破的那个小教堂，然后他把它翻修了，在那个地方传福音而领人归主。就是这是怎么说，就我称他为一个无名的传道人吧。我有个观念，就是说那个德雷莎修女大家都听过她的大名，她好像也是在印度还是在哪里做这个扶助贫民的工作，得到大家的称许，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我比较佩服的是这个人，就是像这样子的无名的传道人，在世界各地可能有几万个人，他们可能一辈子就在一个很破的很小的地方做神的工作，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但是他们的福音在那边发光，照顾了那些周围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上帝会纪念他们。那这是一个小的一个无名的传道人。那下面那个可能会让我们有点吃惊，这好像看起来非常的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大规模。我其实挺喜欢印度人他那个很多 color 哈。他那个报道里面讲一件事，可能你们都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在哪里，是在 South Korea， 但是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世界第二大的教会在哪里，就在印度。他们在十年当中从这个教会从几十个人发展成150,000人，他们有五堂的崇拜，每一堂崇拜有3万多4万个人的聚会。然后你看了这个牧师，你想我当初一看这八成是灵恩派的，读了之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这个牧师有名有姓的，然后就叫翻成古马好了，就叫古马牧师。他就说我们不是靠神迹奇事， 但是靠的是神的话语。他说，神迹奇事或许能够吸引人来教会，但却不能使人留下来。唯有神的话语，唯有上帝纯净的话语，才能够保守并且建立他的教会。那些记者，那个美国派去的那个团队，到人家那里去聚会，因为设备很简单，不像我们都很好的教堂，有这些 PowerPoint， 有这些 TV 等等。翻圣经，牧师在那边翻圣经，然后那些美国人就吓了一大跳，因为一翻圣经，刷刷刷，全场那边翻圣经的声音，几万个人一起翻的时候，真的是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圣经，听神的话语。这样的教会，在一个我们所没有注意的地方兴旺起来，那弟兄姐妹他们选对了战场，他们就在生活当中忠实的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看到神对他们的祝福。那这是他们的会众聚会的，你看他们就坐在地上，然后他们还老规矩，男的跟女的是分开来的，所以这边都是女的坐在那边聚会。战场是在生活，战场是在灵界，最后的一样就是位置决定了结果。两个位置，一个就是你跟我们是百节，你是一节，我是一节。百节的位置是在身体里，百节离体则废。你手跟脚或者一根指头一旦切下来断了就废了。身体的位置是在基督里，基督是教会的头，身体无手则亡，一个人没有脑袋了他就死了。教会如果传到最后没有了基督，他非要亡不可。主要是看你的那个位置是在哪里，在基督里就可以得胜。主耶稣这样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请大家注意，就是在我里面那几个字，耶稣说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想就是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记载来说这个位置的问题。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你看耶和华军队出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弟兄姐妹，约书亚他做了两个动作，一个是下拜，一个是脱鞋。那这两个动作就确定了他的位置。在下拜之前，约书亚自己是全军的统帅，他一拜下去就把主权交给了神，自己站到了仆人的位置，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然后约书亚他脱鞋，耶稣啊，在把鞋子脱鞋之前，他掏出手机看看地图，然后发现有个圆圈在那里一闪一闪，然后上面是说耶利哥，然后他就去脱鞋。脱完鞋之后，他再掏出手机一看，地图还是有圆圆的一点，但是旁边说 Holy Ground。他这个脱鞋的动作使他进入了 Holy Ground， 进入了圣地，他改变了自己的位置。因为他敬畏神，进入神的同在当中。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位置决定了我们的结果。你必须要承认神的主权，接受耶稣做救主，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用信心接受他，这个时候你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你要在神的面前有个敬畏的心，就决定了你的位置。那这样的位置使你能够得胜。那弟兄姐妹，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不是你个人的位置，而是整个耶和华军队的位置。你是站在这个军队里面，你一个人就完了，我一个人也完了，但必定是这个军队。而在整个的军队，我在军队里有我的位置，有你的位置，而这个军队整体，这个团体是在耶和华里面，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子就可以得胜。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刚刚说了，我这个结束的时候要读一段， 就是在主里面的得胜。读完之后给大家看一首歌，但是先来读。教会所传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教会的使命是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的生活是活出主的样式，简单的说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别人怕得罪人，怕人家听了不高兴，所以不讲悔改赦罪，只讲健康兴旺，上帝祝福你。可是你的教会不改初衷，仍然按照主的吩咐传悔改赦罪的道，这就是教会的得胜。别人以福音为耻，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隐藏起来，你的教会却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教会的得胜。十字架是我们的大毒，是我们的旌旗，在战争中你的旌旗不倒，飘到最后你就是赢家。别人是办活动使人高兴，你们却教导人做基督的门徒。别人是要主来祝福我自己，你们却是要舍己跟随主。主看到你在执行他的使命，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就是教会的得胜。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行公义，好怜悯，你看到一个大家都对他不礼貌的小人物，你却对他礼貌，那就是你的得胜。一个被社会所遗忘的人，所谓的孤儿寡妇寄居的人，所谓的跟在人家后面捡掉下来的麦子的路德，你能够对他施怜悯，那就是你的得胜。大家要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你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那就是你的得胜。别人看到的是族裔之间的不同，煽动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仇恨，你却看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基督里的相同，促进彼此之间的和平与接纳，那就是你的得胜。别人有一点成就就洋洋得意，你却以谦卑的心与神得行同行，那就是你的得胜。别人被失败和沮丧击倒在地，你没有被击倒，那就是你的得胜。而就算是别人被击倒之后爬不起来，你却击倒之后爬起来了，那就是你的得胜。如同保罗所说，我们有这个瓦器放在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世界虽然很黑暗，你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就是你的得胜。你说这些我都做不到，可是有一次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原来很灰心失望，可是在敬拜神的时候却豁然开朗，重新振作。我原来很彷徨，有些问题想不通，在主日听到的时候神对我说话，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原来在人际关系里受过伤，我对人不信任，可是在团契中我的心渐渐的开放，现在我又可以和人相处了。我原来心里面有苦毒，有某种的罪在捆绑我，可是在教会里我也说不清楚是在崇拜还是在团契，还是在主日学，还是哪次我去参加宣教，反正是在教会里我好了，我不苦毒了，不捆绑了，我比以前会笑了，我得胜了。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到的，因为是在教会里，因为这里有对主的崇拜、圣经的教导、圣徒的团契、福音的行动，所以我跟着教会一起得胜。我自己不能得胜，我是跟着教会一起得胜。教会不能得胜，教会是跟着基督一起得胜。最后作为在整个的系列的一次的结束，所以我就做了一首歌，叫做《天下莫强歌》，大家就姑且听之。中国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内圣外王，它原来是道家的话，儒家借用，意思就是说内有圣人之心，外有王者之道，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稍微改一下，就是改那个圣，我们不是圣人之心，我们是至圣所，圣父圣子圣礼，我们所行的是万王之王之道，不是霸道，是传和平的福音，内圣外王，天下莫强歌。基督身体内圣外王，瓦器藏宝， 势弱时强，祝福器皿，这是我们是要祝福万民的器皿，屡受重伤，死里复活，苦中兴旺，这是教会必要受苦也不要兴旺，受主所受，当主所当，圣主所圣，与主作王，漫漫长夜照耀明光，基督身体，天下莫强，没有比他更强的，他必定要屹立不倒。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得胜是在你里面，而我们每个人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求主借着这整个的教会的系列，让凡是信你的人，属于你的人，用信心进入基督的身体，与肢体相连结，百节各按各职，靠着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生活当中得到胜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